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袁德秀，字子之，是河南人。他生性质朴厚道，很少修饰外表。幼年丧父，侍奉母亲非常孝顺。考中进士后，不忍心离开母亲身边，就背着母亲进入京城。考中之后，母亲去世，他在母亲墓旁搭建小屋守丧，不吃盐和乳酪，睡觉不用席子。守丧期满后，因家境贫寒被调任南河县尉，有人证，处置使上报朝廷，提拔他担任龙武军陆氏参军。袁德秀在母亲见他时没有娶妻，后来不肯结婚，人们认为他不该断绝子嗣。他回答说，兄长有儿子，祖先有人祭祀，我何必娶妻。当初兄长的儿子还在襁褓中就失去了父母，没有钱财请乳母，袁德秀亲自喂养他，几天后乳汁流出，等孩子能吃饭才停止。孩子长大后，袁德秀想要为他娶妻，但家中十分贫困，于是请求担任鲁山县令。此前他因坠车伤了脚，不能快步跪拜，太守用客礼对待他。有个盗贼被关押在狱中，恰逢老虎为害，盗贼请求打虎赎罪，袁德秀答应了。下属说，这是他的诡计，会趁机逃走，难道不会连累您吗？袁德秀说，已经答应了他，不能违背约定，如果真有连累，我一人承担，不会连累别人。第二天，盗贼带着死虎回来，全县的人都赞叹不已。唐玄宗在东都时，在五凤楼下设宴，命令300里内的县令、刺史各自带领音乐艺人前来集会。当时人们纷纷议论，皇帝将要评判优劣，加以赏罚。河内太守用车载着数百名歌舞艺人，穿着锦绣衣服，有的装扮成犀牛大象，绮丽华美。袁德秀只有几十名乐工，手挽着手唱《鱼尾鱼》。《鱼尾鱼》是袁德秀创作的歌曲。皇帝听后感到惊异，赞叹道，这是贤人的言论啊。对宰相说，河内百姓大概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吧。于是罢免了河内太守，袁德秀更加出名。他所得的俸禄全部用来给孤儿衣食。任期届满时，竹箱里只剩下一匹细绢，他就驾着柴车离去。他喜爱鹿魂的优美山水，于是定居下来，不修筑围墙门锁，家中没有仆从妻妾，遇到饥荒有时整天不生火做饭。他喜欢喝酒，悠然自得地弹琴自娱，人们带着酒菜来请他，不论咸鱼他都尽情畅饮。当时程修、邢宇、邢宇的弟弟邢昼、张茂之、李鄂、李鄂同族的侄子李丹书、李维岳、乔谭、杨整、房垂、柳石都自称是他的门生。袁德秀擅长写文章，创作了《检视赋》来比喻自己。房贵每次见到袁德秀都叹息说，看到子之的美语，让人名利之心都消失了。苏元明常对人说，我不幸生于衰败的世道，而唯一不感到羞愧的是认识了袁子之。天宝十三年去世，家中只有枕头、鞋子、竹筐、瓢盆而已。乔谭当时担任鹿魂县尉，操办了他的丧事。同族弟弟袁杰哭得非常悲痛，有人说，你哭得太过哀伤，符合理智吗？袁杰说，你知道理智过分，却不知道情感的极致。大夫年轻时没有依靠，性格不专断，年老时没有依托，死后没有遗留，人们所沉迷、喜爱、厌恶的东西，大夫都没有。他活到60岁，从未见过女色、锦绣，从未追求富足，没有苟且的言辞、淫逸的表情，从未拥有十亩田地、十尺房屋、10岁的童仆，从未穿过完整的布帛衣服，吃过五味俱全的餐食。我哀悼他，是为了警戒那些荒淫贪佞、奢侈享乐的人罢了。李华以对待兄长的礼节对待袁德秀，而和萧隐士、刘迅交友。袁德秀去世后，李华给他取谥号为文行先生，天下人推崇他的品行，不直呼其名，称他为袁鲁山。李华为此写了《三贤论》。有人问三人的长处，李华说，袁德秀的志向是以道治理天下，刘迅应当用六经调和人心，萧隐士应当用中古之治改变当今世道。袁德秀想要使愚者和智者平等，刘迅为任何事物不得其正而感慨，萧隐士立即改变节操而获得高官厚禄，不改变片刻的安逸。在孔子门下，他们都是通达的人啊。如果让袁德秀 占据侍宝的职位，观察他的仪容，就能看到他的仁爱。让刘迅穿着青左的服饰，处在宾客朋友的位置，谋划治乱的根源，参悟天地精微，就能看到他的妙处。萧隐士如同百炼的钢铁，不可屈服，让他在费心去救，一生一死的关键时刻，才能看到他的节操。袁德秀认为，君王制作音乐，尊崇德性，是天人之间的极致。如果词章不相称，就没有音乐了。于是创作了《破阵乐词》来比附商、周。刘迅世代史官，阐述《礼》《易》《书》《春秋》《诗》《编程》《古武说》，条理清晰，源流分明，完备地记录古今变化。萧隐士尤其责怪司马迁不采用编年体而写列传，后世沿袭这种做法，不符合经典训诂。自从《春秋》三家之后，不是训诂整理声明之事的不予收录。然而他们各有缺点，袁德秀好酒，刘迅爱好赏玩物品，萧隐士贬斥恶人太急切，奖励好人太过分。如果取他们的节操，都可以为人师表。世人认为这是确切的评论。程修，字世美，广平人。邢宇，字少宗。邢昼，字次宗，河间人。张茂之，字继峰，南阳人。李鄂，字伯高。李丹书，字南城。李维岳，字摩道，赵人。乔谭，字元，梁人。房垂，字义明，清河人。杨整，字齐物，是隋朝官王杨雄的后代，考中进士，最终担任右骁卫齐曹参军。李鄂考中制科，升任南华县令。发大水时，其他县闹饥荒，百姓接连来投奔，李鄂为他们准备食物，等到离开时又送干粮，当地官吏为他立碑。安禄山叛乱，李鄂客居清河，为平原太守颜真卿请求援兵，保全了一郡，历任泸州刺史。杨整与李鄂名声最显，乔谭、柳石以文章流传后世。全高，字世昼，秦州略阳人，迁居润州丹徒，是晋安丘公权益的第十二代孙。父亲权坠与袭玉，苏元明以文艺相交，最终任御林军参军。全高考中进士，担任临清县尉，安禄山登记他的姓名，上表奏请任命为蓟县尉，署理幕府。全高揣测安禄山将要叛乱，因其猜忌残暴无法劝谏，想要离开又担心祸及父母。天宝十四年，奉命押送俘虏到京城，返回时经过福昌县尉仲谟处。仲谟的妻子是全高的妹妹，秘密约定以生病为由召他。仲谟到来后，全高假装失声，直视着仲谟闭上眼。仲谟为他敬哀，亲自入殓。全高逃走，没有人知道。官吏将诏书交还全高的母亲，母亲以为他真的死了，哭得让路人感动，所以安禄山没有怀疑，放回了他母亲。全高暗中在祁门等候，侍奉母亲昼夜难奔，客居临淮，为一庭做事来打探北方消息。渡过长江后，安禄山造反，天下人听说他的名声，争相招揽。高氏上表推荐他任事大理评事，淮南采访判官。永王李陵举兵胁迫士大夫，全高改名换姓，得以免祸。唐玄宗在蜀地听说后，任命他为监察御史，恰逢母亲去世，他患上封闭病，客居洪州，南北隔绝。过了一年，诏命没有到达。有个宦官经过洪州，索取无度，南昌县令王构想要查办他，和全高商议。全高很久不回答，流泪说，如今怎么能得罪天子使者，而想要惩治他，掩面离去。王构醒悟，厚礼道歉。浙西节度使颜真卿上表推荐他为行军司马，召他任起居舍人，他坚决推辞，曾说，我在乱世中洁身自好，以保全志向，难道想借此获取名声吗？李继清担任江淮处置使，列举他的高尚品行，以著作郎征召他，他没有就任。自中原战乱以来，世人纷纷渡江南下，李华、柳石、韩回、王定都仰慕全高的节操，和他交好。韩回、王定常评价全高可以做宰相，师宝。李华也认为区分天下善恶，只有他一人而已。去世时46岁，韩回等人穿着丧服哭掉，朝廷下诏追赠秘书少监。元和年间，刺谥号为真孝。 儿子全德于官至宰相，另有传记。真迹，字孟成，定州无极人。叔父担任幽、梁二州都督，家迁魏州，宗族以豪侠自傲。真迹幼年丧父，唯独喜好学习，以文雅著称。住在青岩山十余年，远近佩服他的仁德，环绕的山中无人敢打猎捕鱼。采访使苗敬卿上表推荐，各府五次征辟，朝廷诏命十次下达，他都坚持隐居不出。天宝十年，以左拾遗征召，还未到任，而安禄山入朝，向唐玄宗索求真迹，任命为范阳长书记。安禄山到魏州，派太守郑遵义到山中传达敬意，真迹不得已而出山，安禄山对他下拜行平等之礼。在幕府中，他议论正直。过了很久，察觉安禄山有反叛阴谋，无法劝谏。真迹一向与魏县令齐齐交好，于是借拜谒归家，将实情全部告知。暗中在身旁放置羊血，到夜晚装作呕血的样子，假装支撑不住，被抬回旧居。安禄山反叛，派蔡希德拿着刀照他，说如果不起身就砍下他的头来见我。真迹面不改色，左手写道不能前往。使者持刀上前，真迹伸长脖子等待，蔡希德感叹不已，放下刀，将实情以病重报告。后来安庆绪又派人强行抬他到东都安国观，恰逢广平王收复东都，真迹到军门拜见流泪，广平王被他感动。唐肃宗下诏让他住在三司署，让投降叛贼的官员列队参拜，以羞愧其心，任命为秘书郎。有人说官职太低，改任太子舍人。来天征辟他为陕西襄阳参谋，任命为礼部员外郎。宜城楚昭王庙占地90亩，真迹在庙左侧修建别墅。来天死后，他隐居7年。大历初年，江西节度使魏少游上表推荐他为著作郎兼侍御史，去世。真迹生子，因其官职起名李维，县台。后来李维去世，县台改名真逢，幼年丧父。长大后在宜城田野耕种，努力读书，不拜访州县官员。遇到饥荒，节约用度来供给清零。大丰收时，则将多余的粮食分给乡里贫困者。朋友有急难，总是拿出家财周济，以义气闻名。真逢常因父亲的名字未能载入国史，想前往京城亲自申诉。元和年间，元资上表称真迹的节操品行与权高相同，应当载入国史。朝廷下诏追赠真迹秘书少监。而真逢与元稹交好，元稹写信给使馆修撰韩愈说，真迹离开安禄山，到安禄山反叛时有了名号，又逼迫他就任，他坚持不出，最终没有玷污名声。在太平之时，分辨所追随的人在仁义之事坚守节操，尚且是怯懦者所不为的，这是因为违逆人心难，而避害之心深。到了天下大乱，魏忠而死的不一定显明，随从叛乱的未必被诛杀，而他眷恋本朝，甘愿白刃加身，真是难能可贵啊。像甄先生这样的人，官帽没有加身，俸禄没有入口，只是一个普通男子罢了。等到叛乱时，却深井受刃，赴死不回，不因为未必显明而废弃忠心，不因为未必被杀而跟从叛乱。在古今之人中，大概百里挑一。韩愈答复说，真逢能修养自身，德信于地方大臣，来表彰其先人事迹，让天下人耳目共之，上达天子，追封其父爵位至四品，显赫惊人，真逢与其父都应当被记载，从此父子都显明于世。杨成，字抗宗，定州北平人，迁居陕州下县，世代为官宦家族。他天性喜好学习，家中贫穷，无法得到书籍，就请求担任小吏，隶属集贤院，偷读院中藏书，昼夜不出门，6年时间无所不通。考中进士后，便离开隐居在中条山，与弟弟杨阶、杨玉常常交换衣服穿。年长后不肯娶妻，对弟弟说，我和你孤苦相依养育，如果娶妻就会介入外姓，虽然同住却更加疏远，我不忍心。弟弟认为他仁义，也不娶妻，于是终身未娶。杨成谦恭简朴，待人无论长幼一视同仁，远近仰慕他的品行，前来求学的人接连不断。乡里有争执纠纷，不到官府而去请杨成裁决。 有人偷了他的树，杨成路过时担心对方羞耻，就退后躲藏起来。曾经断粮，派奴仆去买米，奴仆用米换了酒，醉卧在路旁。杨成觉得奇怪，和弟弟去迎接，奴仆未醒，于是背着他回家。奴仆醒来后痛加自责请罪，杨成说天冷喝酒有什么可责备的呢。寡居的妹妹依靠杨成居住，他的儿子四十多岁痴呆不省人事，杨成常背着他出入。起初妹夫客死远方，杨成和弟弟走了千里，背着他的灵柩回来安葬。遇到饥荒，杨成隐迹不出家门，摸鱼树皮做粥，讲学不停止。有个奴仆叫多，被他的德性感化，也方正自律。有人同情他饥饿，给他食物，他不接受。后来送去几杯糠底，他才接受。山东节度府听说杨成的义举，派使者送去500匹缣，告诫使者不要让杨成退回。杨成坚决推辞，使者放下缣离去，杨成将缣放置一边，从未打开。恰逢乡人正处要安葬亲人，向人借贷无果。杨成知道后，将整匹缣送给他。正处安葬后，回来说，承蒙君子施舍，愿做奴仆来报答恩德。杨成说，你不是这样的人，能和我一起学习吗？正处哭泣拜谢，杨成就教他读书。正处不能学业有成，杨成又将他牵到远处的高地，让他专心学习。他学习依然如初，感到羞愧，上吊而死。杨成又惊又哭，深深自责，为他服司马丧服并安葬。陕国观察使李泌多次以礼节赠送礼物，杨成接受了。李泌想征辟他到府中任职，杨成不肯应召，于是李泌向朝廷推荐他，下诏以著作左郎的官职征召，并赐予绯色官服和鱼带。李泌派参军士韩杰带着诏书到他家，杨成封还诏书，自称多病老朽疲惫，不能承受奔走的差事，请旨联系我。李泌不敢勉强。等到李泌任宰相，又向德宗说起杨成，于是召他入朝，任命为右谏议大夫，派长安尉杨宁带着束帛到他家。杨成穿着粗布衣服到宫阙辞让，皇帝派宦官拿着绯色官服给他穿上，召见他，赐予帛50匹。当初杨成未出世时，士大夫们想一睹他的风采。他既从草野中崛起，担任谏政之官，世人以为他会为职责而死，天下更加敬畏他。等到接受任命，其他谏官议论政事琐碎繁杂，皇帝厌烦苦恼，而杨成渐渐听闻朝政得失且很熟悉，却仍然不肯进言。韩愈作《征陈论》，讥讽责备他，杨成不放在心上。正与两个弟弟延请宾客，日夜痛饮。有想劝阻的客人，杨成揣测他的意图，强行劝客饮酒，客人推辞，就自己满饮，客人不得已。与他互相应酬，有时醉倒在席上，杨成有时先醉卧在客人怀中，不能听客人说话，没有机会进言。常拿木枕和不被抵押换钱，人们看中他的贤德，争相购买。常约两个弟弟，我的俸禄收入，你们可以计算每月10米多少，新菜盐多少钱，先备好，其余送给酒家，不要留。衣服器物没有多余的，客人称赞他们家美可爱，就高兴，拿起来送给客人。有个陈长，等他得了俸禄，常去称赞钱的美好，每月都有收获。在位8年，人们不能窥测他的底细。等到裴延龄诬陷驱逐录制张滂、李冲等人，皇帝非常愤怒，无人敢进言。杨成听闻，说我是谏官，不能让天子杀死无罪大臣。于是约十一王仲舒守候在延阴阁，上书极力论说裴延龄的罪过，慷慨陈词，伸张录制等人的正直，连日不止。听闻的人恐惧，杨成更加振奋。皇帝大怒，召宰相治杨成罪。顺宗当时为皇太子，为杨成开脱救助，很久才得以免罪，命宰相宣谕遣送。但皇帝心意未止，想最终任命裴延龄为宰相。杨成公开说，裴延龄为相，我会拿白麻诏书毁掉他，在朝廷上哭泣。皇帝不任命裴延龄为相，是杨成的力量，因此被贬为国子司业。带领诸生告诉他们说，凡是求学的人是用来学习忠诚和孝道的。诸生中有长久不归省父母的人吗？第二天请假回家奉养父母的20人， 有3年不归家侍奉的，斥退他。选拔孝德优秀者升堂，陈免酗酒不遵从教化的都罢免。亲自讲解经籍，生徒严谨，皆有法度。薛曰：狂放而正直，因言事获罪，被贬连州。岔力追捕踪迹，追到杨成家。杨成让岔力坐在门口，引薛曰吃喝完毕，步行到城外与他告别。皇帝憎恨杨成结党有罪，贬为道州刺史。太学诸生何藩、纪常、王鲁清、李党等200人叩头宫阙下，请求留任杨成。柳宗元听闻，给何藩等人写信说，诏书贬杨公到道州，我听说后忧郁。有幸生在无所忌讳的时代，不能议论大义，告知执事，让杨公返回南方。如今诸生爱慕杨公德行，恳切请求留任，我于是拍手非常高兴。昔日李英、嵇康时，太学生徒仰望宫阙，执辞申诉，我认为千百年不可再见，竟在今日，实在是诸生赐予甚厚，也将是杨公逐渐浸染引导训诲所致吧。想来公有薄厚恢弘之德，一并包容善恶，来者不拒。有狂惑小生依托门下，递闻陈述愚见。议论者认为杨公过于容纳污秽，无人师之道。孔子一类的狂倦之人，南郭县讥讽。曾参徒众72人，致祸于复除。孟轲客居齐国，随从偷贤。那些圣贤尚且不免，如何能拒人于千里之外呢？渔夫扁鹊的门前，不惧病人；绳墨之策，不惧王曲之才；师儒之习，不惧写曲之事。况且杨公在朝，四方闻风，贪求苟尽偕薄之人，沮丧其志向，虽无失隐之位，而人时瞻望。与其教化一周，其功远尽可量哉。诸生之言，非独为己，于国甚为适宜。何藩等守宫阙数日，被岔力阻挡，不能上言。杨成既行，都哭泣，立碑记德。到道州，治理百姓如治家，该罚就罚，该赏就赏，不以部书介意。每月俸禄取足用则已，官府收取其余。每天煮米2壶，鱼1大罐，把瓯勺放在路上，人们一起食用。州中产诸儒，每年进贡朝廷。杨成哀怜他们生离，不进贡。皇帝派人求取，杨成上奏说，州民都矮小，若以贡品，不知什么可供。从此停止。州人感激，以杨命名儿子。前任刺史因罪下狱，有吏员得宠于刺史，拾取不法之事告发杨成，想自我开脱，杨成就杖杀他。赋税不按时，观察使多次翘责。州当上报考功等级，杨成自己写，抚恤百姓心力劳苦，催征苛税，正式拙劣，考绩下下。观察府派判官督复道州，奇怪杨成不迎接，问吏，吏说刺史认为有罪，自己囚禁在狱。判官惊迟入，拜见杨成说，使君何罪，我奉命来问候安否罢了。留数日，杨成不敢回家，仆门关闭，睡在馆外以待命。判官急忙辞去，府又派官来查办，吏员认为不当行，于是载着妻子儿女中途逃走。顺宗即位，召还杨成，而杨成已卒，年70，赠左散其常侍，赐其家钱20万，官户丧归葬。何藩，河州人，是父母孝顺，在太学学习，每年回家一次，父母不许，隔2年再回家又不许，共5年，慨然以父母且老不安，一诸生离去，于是共同把何藩锁在空舍中，众人共同状告何藩一行，禀告杨成请求留任。适逢杨成被罢，也就停止。当初诸子反叛，诸生将跟从作乱，何藩正色斥责不听，所以六馆是无受污染者。何藩在太学20年，有死丧无归者，都亲自为其治丧。纪常、鲁仁、王鲁清，进士及第，有名。司空图，字表胜，河中余乡人。父司空余，有风度才干。当大中时，卢鸿正管盐铁，表奏为安邑两池阙盐使。先前法度疏阔，吏员轻易触犯禁条，司空余订立约条数10条，无人认为不适宜，因牢记再迁户部郎中。司空图，贤通莫重进士，被礼部侍郎王宁蒋业代 不久王宁因罪贬商州，司空图感念知己，前往跟从他。王宁起赴任宣赦观察使，就征辟为幕府。赵为殿中侍御史，不忍离开王宁府，御史台弹劾，左迁光禄寺主簿，分司东都。卢协已故宰相居洛阳，嘉奖司空图节操，常与他交游。卢协还朝，经过陕国，嘱咐观察使卢沃说：“司空御史高士也。”卢沃即表奏为辽左。适逢卢协再次执政，召拜礼部员外郎，不久迁郎中。皇朝陷长安，将奔不得前。司空图弟有奴断章，陷于贼中。执司空图手说：“我所主张的将军喜欢礼贤下士，可去见他，不要白白死在沟中。”司空图不肯去，断章弃下。于是奔咸阳，辗转至河中。熙宗住凤翔，在行在拜之至告，千中书舍人。后帝受宝鸡，不能跟从，又还河中。隆祭初，复拜旧官，因即解职。景福中，拜谏议大夫，不复。后再次以户部侍郎诏，亲赴宫阙谢恩，数日即隐退。昭宗在化州，召拜兵部侍郎，以足籍坚决自请。适逢迁洛阳，柳灿迎合贼臣意，诛杀天下财旺，助长祸害王室，召司空图入朝。司空图假装堕户，意去老迈昏聩。柳灿知他无益于事，就听任他回去。司空图本居中条山王官谷，有仙人田产，遂隐居不出。坐亭观朴素之事，全部图画唐朝兴起的杰士文人。名亭曰修修，作文以见志说：“修美也，既修而美句，故量才一宜修，揣分二宜修，老而龙三宜修，幼少时惰，长时率性，老时迂腐，三者非计时之用，则又宜修。因自号为耐辱居士，其言诡计不长，以免当时祸灾云。欲先造种官，欲好日子，引客作墓穴中赋诗。”饮酒徘徊，客或有责难，司空图说：“君何不旷达呢？生死一致，吾宁暂有此终哉。”每岁时，此岛鼓舞，司空图与吕里齐老相乐。王仲荣父子一向看重他，多次馈赠不受，曾为其作碑赠卷数千，司空图放在余乡市，人可得取一天尽。石寇盗所过残暴，独步进入王官谷，世人依靠那里避难。朱全忠已篡，召为礼部尚书，不起。哀帝被杀，司空图闻，不食而卒，年72。司空图无子，以生为嗣，曾为御史所和，昭宗不责也。赞曰：“节义为天下大防，是不可不勉励。官高己不污于贼，聚中自全，而乱臣为之举谋，天下是之大分所在，故倾巢覆之。没有君子，果真能治国吗？”袁德秀以德，杨成以耿直俏俊，司空图之天命，旗帜凛凛，与秋霜争言，真丈夫哉。